而是講到的時間，今天有洪牧師為我們證道，他的講題是有學霸成績就能進入天國，有請洪牧師。
好，弟兄姊妹平安。即係每次咧晚堂，我成日都講差唔多嘅説話，因為都非常之緊張喺大家嘅當中。雖然都有講到嘅經驗，我唔知道弟兄姊妹有冇留意幾個星期之前咧，有一個前高官啊，佢安息主懷啊，都係我哋嘅弟兄嚟嘅。咁啊，即係有好幾篇嘅新聞報導咧，都寫到佢嘅孫女咧。曾經在他們那個安息禮拜當中，那個即高官弟兄的安息禮拜當中，有一個長刊去引述他那個孫女的一個分享。那我看完之後呢，其實即一直在纏繞我啊，即很多的反思。那這個即小女孩她這樣的描述，她說：親愛的公公，你在天家好嗎？媽媽常說天父爸爸手中有我們每個人的成績表，成績差是不能進入天家的。我相信你現在必定以學霸成績進入天家。從我懂事以來，你便是我的學習對象。遇到難題時，我總會問媽媽，如果換轉是公公，他會怎樣處理呢？你離開之後，我亦都曾問媽媽，以後我們該怎樣做才能讓公公感到安慰和開心呢？媽媽說，只要是合神心意的事，便會合公公的心意。即係呢個小女孩的分享咧，非常之動人啊，係咪啊？好感動啊，係咪啊？我都聽聞咧，我唔係好熟悉呢個弟兄啦。呢個弟兄生前咧，應該都係一個俾人形容為一個非常之好嘅基督徒。呢個嘅細路女寫嘅文字或者講嘅説話咧，我相信咧都幾窩心嘅。是吧？但是呢，他call得出来呢，即是我自己作为牧师，我都要讲，小朋友的妈妈所讲同埋教他的，进入天家是靠我们在世有没有好成绩，有如何的表现的吗？是不是啊？没人答的，是不是啊？不是啦，只是不是啦，答得出，如果你说是的时候，我就说你是异端了。如果今日我哋仍然相信呢番説話嘅時候咧，咁幾百年前馬丁路德點解要冒死推行宗教改革，到底為咗咩事啊？我哋好多時候咧，會被一啲好似好感人嘅説話咧，會觸動，又或者咧，我哋會認為小朋友講嘅説話寫嘅文字唔需要太認真。久而久之，其實我們可能會忘記了我們信仰最核心的要義是什麼，也都會離開耶穌越來越遠。在過去這大半年以來，我很多時候都思想到這個信仰最基本的要義的問題。特別過去一年多以來，我有機會教過兩次的洗禮班，剛剛開始上個禮拜是第三次要教這個洗禮班。而今日嘅洗礼班嘅内容咧，亦都系呢段嘅经文。因为教得多，其实我自己喺里面咧有好多好多嘅反思，同埋咧应用翻咧相关嘅经文。我觉得咧，即系今日我哋弟兄姊妹实在好需要喺呢个问题上面去更多嘅思考。冇错，呢位老弟兄嘅信仰其实真系好好嘅。好可惜嘅系啲咩咧？系佢嘅女儿误解咗少少嘢。或者過分被他爸爸生前的成就呢曬check了，我覺得。好可能呢，就是正如十幾二十年之前呢，你可能還有記憶的話呢，都會知道呢，香港教會很喜歡請一些的明星啦、名人啦、政要啦，或者富豪呢，當我們信耶穌的時候就安排他講報道會的了，做見證的嘉賓了。其實我都要認罪悔改啊，即是我都是其中之一個。但是呢，這些弟兄姊妹他們被吸引，吸引人來聽的時候，很多時候是因為他們成功嘛，是不是？而不是因為他們願意悔改跟隨耶穌，生命呢因著耶穌有更新改變，而是因為他們名氣夠爆夠出位，一時間真的可能吸引到人來聽。但是呢，請得多的時候，我哋都有時候會感覺到呢個弟兄姊妹可能被過分濫用咗， 他们真的未必有很多人在他身边去建立他们，栽培他们。随之以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些一个有一个的负面消息的时候，想兜都很难兜。不过呢，我都要为这位老弟兄要讲一句公道的说话的。他的女儿跟自己的女儿，即是他的孙，去讲最后尾那句说话呢，他认为说什么？只要是合神心意的事，就是合公公的心意。这个真的可以说是总结了弟兄他一生的信仰，连家人都体会到，只要合神心意就是合他心意的了。这个就是弟兄最厉害，我觉得最被值得欣赏的地方，是他信仰的实践来的。只是可惜的是，他的女儿误解了救恩这件事，认为人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做得好，有好成绩就可以进入去天国，坐得更高的位置，可能是完全忘记了救恩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他的预备其实人极其量的，人极其量的，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只是说是真诚的信和接受。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在今天听到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要去献上感恩，赞美你自己宝贵的恩典。求上帝帮助我们，藉着今天路加福音这段的记载，提醒我们每一个在信仰的里面，你自己宝贵的恩典是完全出于你自己的。帮助我们，让讲的、听的都得蒙你自己的建立和造就。献上感恩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想讲这段的经文，但是先要澄清的是，我们要清楚第一件事，就是整个路加福音第18章18至到30节，这13节的经文里面，其实整段都集中讲同一个的主题，就是关于承受永生这个问题。在第18节提到承受永生，24节提到进神的国，25节都讲到进神的国，26节讲到得救，30节提及得永生。整段十几节的经文当中，不断重重复复都是围绕着承受永生这个课题。这个课题其实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相信你都会清楚了解明白的嘛，是吧？翻了教会这么久，即使你未洗礼，你都会知道的，都听不少的。对于这么熟悉的一个题目，其实正正是提醒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带着不同的背景，然后去认识这个信仰的。就好像这个年轻的官，以为自己从小就一直做好所有的要求，应该绝对没有错，是不是很有把握？可是呢，他最后他是悠悠愁愁的离开。是人对永生或者是那张天堂的入场券有一个错误的理解。第十八节描述到，一开始描述到有一个官，路加讲到这个官问耶稣说，其实这段圣经不单止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在马太和马可福音都有相同的记载，但是马太和马可福音都是用有一个人，就不像路加这里是描述到他是一个官。我们对官的理解和认识可能有少少错误，官我们觉得会是为政府服务的人，但当时福音书路加要记载官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到宗教领袖，或者在会堂里面的主管，犹太公会的成员，都是来来去都是讲有关于犹太宗教的领袖，就用官这个称号。他没有怎样详细去解释这个人的背景，只是用官去称呼他，反映出这个人在路加的叙事里面，其实呢不断其实都出现有关于犹太宗教领袖这些人，他们通常做什么的？这帮人的出现就是去敌挡耶稣，而这个人大概都不是因为出于无知或者好奇，所以呢他对耶稣提问过一个有关于永生的问题。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其實當時的宗教領袖最喜歡問耶穌很多不同的問題，加上這個人他怎樣去稱呼耶穌啊？良善的夫子，這裡文字的描述就沒有語氣的，好像感覺就非常之的客氣，但實際上呢，這個可以說一些恭維的說話。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大家還記得那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當時都有一個宗教領袖的，應該是法律學院的教授，一個律法師，去問耶穌一個都是相同近似的問題。當時的描述是指導基督律法教師是問，為什麼要問耶穌啊？是要起來去試探耶穌。耶穌的回應其實都差不多的，他不是先解答他的問題，他說為什麼要 你要叫我做良善的呢？良善這件事只是可以跟上帝相提並論的，你今天稱我為良善，即是好像等同我是上帝，但你不是很信我是上帝的。耶穌吩咐人是要去跟隨他，並且以此為一個進入上帝的國或者是得救的途徑。第二十節，其實耶穌的回應就是說，他列舉了摩西律法裡面幾條的戒命，不可奸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孝敬父母。他這裡是取自十戒當中其中的五條，他先列舉的是第七、第六、第八和第九條，最後尾令人關注的就是以當孝敬父母第五條放在這個系列的最後尾。其實馬太和馬可的記載都是一樣的，當孝敬父母放在最後的，顯然他很想強調這個戒命的重要性嘛。但是我想問一下大家的問題，十戒裡面其實哪一條更加重要啊？哪一條相對地大家就有個小妹很厲害，是第一條啊，是啊，其實是反映首要的關懷，不是人和人的關係的關懷。耶穌列舉這個戒命是因為他知道這個猶太人的領袖雖然能夠遵行曬關乎人際關係裡面的律例，但是他卻是不願意撇低一切，用全人的去敬拜真神。耶穌之後直接講到，人要為到上帝的國去撇下家庭，甚至乎父母的29節講，這裡提及是十戒裡面的下半部分，要指出這個猶太領袖忽略了最重要最重要的戒命。有一節這個猶太人的領袖回應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就是他年幼懂事的時候，他已經表明他在宗教的禮儀裡面的成就，他為此感到非常的驕傲，說我做完了。但這一句的下文卻是指出他其實不是太明白上帝國的事情。27節耶穌講話，人不能夠靠住自己的成就而得蒙上帝的悅納。當你遵守戒命，亦不是代表你一個人是真的敬拜緊獨一的真神。正正是因為這樣，人要為到上帝去撇下一切，才能夠表達到他對上帝那種的忠心。敬拜上帝的人最後尾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是要跟隨這個上帝所差派到世上來的基督。耶穌在這一段落之中，他回答緊呢這個猶太人的領袖一個問題，就是因為這個人現在才描述這個領袖，他其實雖然是宗教的領袖，他都有些特別的，就是因為他有錢，因為他很富有，所以耶穌同時都論到財富和進入天國的關係。我們看這段的時候要看回路加福音這段之前和之後的上下文。其實這段之前正是講什麼呢？正是講一個小孩子怎樣進天國。耶穌我們都很熟悉的，我們要好像小孩子才進入天國一樣，他強化了一個的對比，就是小孩子和一個富足的人的對比。 小孩子应该是一无所有的，但我们这段看到的财主却是富足的。小孩子没有什么善行可言，但是这个财主宗教领袖却宣称他从小已经遵守了律法里面一切的诫命。这个小孩子可以承受的是神的国，但这个犹太人的领袖财主却是最后只有悠悠愁愁的离去。因为骆驼穿个针的眼都比财主进神的国都容易。除了这个对比之外，下文亦都有另一个对比。十九章的对比就是另一个的财主撒盖，都是宗教领，都是领袖来的，不是宗教领袖，他是领袖来的。这个财主是犹太人的领袖，而撒盖就是被犹太人藐视的税吏长。这个财主不愿意将他的财富分给穷人，撒盖却是一个财主，但最后他却将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这个财主谨守律法的诫命，但他没有跟随到耶稣。撒该最后的回应耶稣的呼召，并且欢欢喜喜去接待他。最后财主不能够得进上帝的国，但救恩却临到撒该的屋企。财主和小孩子的对比指明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蒙拯救得着这个救恩是出于完全单单出于上帝的恩典。而财主和撒该的对比又是强调了一个被遗弃的财主撒该这样的人都可以蒙上帝的拯救。这一处耶稣对上下文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逆转的原则。末世逆转的关系在于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你有多少的财富或者背景，而是出于人对于耶稣的回应。这个人认为自己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得以进入天国，他认为他自小做完一切律法的吩咐，最后他只是悠悠愁愁的走，因为他不肯放低他的财富。基督信仰从来都是讲一个救恩的计划，是上帝的工作，他的恩典。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到九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亦都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自己，是上帝所赐的，亦都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认真的经验过这个救恩之后，其实就会自自然然地很想去见证上帝。但是其实这个努力是因为什么？原来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在人的生命当中感动的工作，免得人会自夸。你可能会问，那我死之前信就行了，那就赚了，是不是？其实你又没有经历过神给你感动而同他服侍同工那种的喜乐的。救恩不是努力赚回来的，但是我们认真去相信和接受这个从上帝而来的恩典时候，其实你就是会自自然然，不用怎么挣扎都愿意去跟随上帝的。因为我们知道主为我们预备的确实是比我们所想所求的更好，更加适合我们的需要。我自己很开心可以在侍奉的路上，特别这几年不断有机会和一些未信的朋友有机会去对话，去分享信仰的时候，同时间都帮助不少刚刚初信的弟兄姊妹，给他们在信仰里面有一些的建立，让他们成长。近来就更加多了，是鼓励人去受洗，教导洗礼班的时候，其实在个过程里面，我自己都是无论他考虑了多久都好，有些是回了教会很多年才决定洗礼，有些是回了教会只是很短的时间，一年到决定洗礼，无论多长多短都好，我觉得洗礼班都是一个帮助弟兄姐妹再一次去确认信仰有少少搞笑的，我自己都认为。因为在期间教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不止一次弟兄姐妹原来回了这么多年，但是上洗礼班的时候才发觉原来他不是太清楚自己的得救的确据。 有些可能回了教會很長的時間都不太清楚。後來呢，即我試過都試過一次，就是洗禮添的。我都問過一些弟兄姊妹，他們是洗禮之後呢，原來都不是很懂得表達自己信仰的狀態。我自己呢，心裡面覺得即有些可惜和難過的時候，可能信的時候真的我們未必做得很理想，將信仰最基礎的事教得清楚嘛。又或者這個都是弟兄姊妹自己責任，就是你信的時候會不會是自己都少去跟人分享，少練習，不知道自己信了什麼咯，最後就用了自己的經驗去解讀這個信仰咯。就好像這個年輕的官，以為自己過去所做的應該是對的，他是不知道原來這樣是沒有辦法幫他進入天國，他那種的失望、憂愁。有一次我跟一個弟兄都討論過近似的信仰問題，我經常都會覺得有些的異端其實呢比我們一般的弟兄姊妹信徒呢，他們的信仰表達更加的虔誠，更加的熱心，相當的委身，但是卻是在錯誤的道路上面。耶穌到底要這個官放棄什麼？22節裡面講到耶穌要他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這樣他就是有財寶在天上，他都要跟隨耶穌。分或者分給，其實這個字呢，好像很提到說要刻意分一些東西給窮人，分發一些資源。如果我們想深一點，其實這個字不是只是這麼簡單給派出去那麼簡單，而是不是只是說他要放棄他袋裡面的財富那麼簡單。在分的過程裡面，其實考驗的是他要付出一些心思和時間。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當時來說，窮人呢在那個年代並不是看不見的，是常常都會見到的。但是財主他是因為他那種超然的社會地位呢，就看不到他們，明明看得見都覺得看不見。對於 財主的家產怎樣去分配在窮人的當中，其實如果他要分，分給窮人怎樣才分得到？他必須要花時間去到那些窮人當中，才可以去分發他的錢財，是需要擺上心思、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講到跟從，這個字在路加的著作裡面經常都會形容是指到門徒。雖然這個人不知道耶穌，他未必知道耶穌要上十字架，但耶穌自己知道嘛，他為什麼要變賣所有？你要想一下，因為當耶穌要上十字架的時候，捨去了生命的時候，其實人都是，當你失去了你的生命的時候，所有的財富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已經不重要了。路加醫生在這裡記載的，記載這個人的地位、財富好像成為了一個焦點。在耶穌的時代，有地位當然代表有財富，但為何要重複財富呢？其實很想突顯他那種的優勢。更加重要的就是這個故事，這個事跡證明了這個財主的愚昧。因為當他死了之後，最後他跟窮人都是平等的，但是這個財主今生其實他有這麼多的優勢、財富和地位，如果他跟隨耶穌的時候，其實這些財富、地位、優勢已經不再重要。人要放棄他自己看為好的，才能夠領受到上帝看為好的。人沒有辦法放棄的，其實這個正正是我們每一個人通往永生的一個最大的障礙來的。今天的信息很想跟弟兄姊妹說的，其實不是單止我們每一個尋道的人， 亦都係問緊在座嘅每一個基督徒，你同埋我，到底有咩事情係直接影響緊、攔阻緊我哋去追隨耶穌嘅咧？啊，會唔會係你嘅事業啊？會唔會係你嘅家庭啊？甚至係你嘅配偶、父母、財富、物業、健康、子女？啊，你見啦，洪牧師今日好大膽啊！好似咧要挑戰下大家嘅信仰嘅時候啊，我哋會為到自己或我哋嘅下一代預備咗好多認為好嘅教育方式、學校啊！我一年都寫唔少推薦信嘅，去幫助弟兄姊妹你哋嘅兒女去入一間基督教學校啊嘛，係咪啊？我哋會為到呢啲咧，好有好好嘅預備，希望佢哋有好嘅前途。但係咧，我哋卻係將佢哋嘅信仰咧擺得好厚，覺得次要，唔係好信上帝會有更好嘅準備。我哋會唔會一直覺得係為子女、為下一代預備最好嘅，就係只係教育嘅機會，定係我哋覺得引領佢哋去到上帝嘅面前更加嘅重要咧？啊，星期三嘅祈禱會非常之好啊！阿黃山咧一開始就引一段嘅聖經，我好中意嗰段聖經。嗰段係引自哥羅西書第一章28至29節。我們傳揚他，即係基督，係用諸般嘅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將人完完全全嘅帶到上帝嘅面前。啊，今日我哋有冇將我哋嘅年青人、我哋嘅下一代完完全全嘅引到上帝嘅面前呢？啊，唔好成日都將兒童事工、少年事工。啊！我哋作為父母家長嘅，就將呢啲嘢咧啊，俾咗教會就算噶啦。我哋唔需要繼續陪佢哋前行成長啊。身教對於父母亦相當相當嘅重要。啊，接住佢講24至25節，耶穌睇到呢個人，佢就話：有錢財嘅人進神嘅國係幾咁難啊！駱駝穿個針嘅眼，比財主進上帝嘅國仲容易喎。聽見的人就說，這樣誰能夠得救呢？其實很多學者都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解釋這個好像是沒什麼可能的道理，駱駝到底怎樣可以先穿過一個針的眼，根本就沒可能。所以呢，他們就玩很多的文字遊戲，覺得到底繩索的希臘文好像是跟駱駝是差一個字而已，卡米朗還是卡咩朗呢？又或者，到底這個針的眼是否指到一間屋的門呢？有些學者又將針的眼會不會是比喻緊耶路撒冷的城門呢？但係呢一切嘅解釋啊，根本就冇其他歷史文獻或者手抄本嘅支持。最能夠我自己覺得，反而最震撼，讓我哋要去明白嘅就係耶穌以一個唔可能嘅景象去證明一樣嘢：一個財主絕唔能夠依靠自己嘅能力同埋財勢去進入上帝嘅國嘅。但是上帝的能力却是能够改变人和扭转这个财主的困局。耶稣身边的人都知道的，骆驼根本不可能穿过针的眼，就是要求耶稣去解明怎样才进入上帝的国这个道理。其实呢，以色列人其实他们都知道不是没有财主 进入上帝的国的。过去如果你很认识最早的時期，哪個有錢佬能夠明白神的國，進入神的國？舊約的時代最出名的那個亞伯拉罕都是財主來的。我們怎樣稱亞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他都曾經撇下一切去回應上帝的呼召。啊，這裡呢，耶穌其中一個門徒彼得也有回應的。28節，他說彼得回應是什麼？看看我們都撇下一切去跟隨你，反映到彼得自己已經領悟到耶穌之前說的那句話。耶穌說，在人所不能夠的事，在上帝卻能。當人願意甘心擺下一切的時候，他才能夠經歷上帝的大能。彼得更加明白耶穌和天父獨有的關係，人要經歷上帝的大能，就必須要撇下自己所有的去跟隨耶穌。最後尾講，我講錯咗。29節，耶穌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 為了神的國撇下房屋、妻子、父母、兒女，沒有在今世不得八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在希臘文化和猶太的作者都會提及，人其實是不應該只是關心自己的家。耶穌在這裡教導卻是更加超越這些傳統的討論，直接討論的就是神的國的福音對人應該有絕對性的要求。這裡耶穌不是要貶低人和家庭的關係，相反這句說話更加要去說服到，講到的是要建基家庭的重要。但是人對神的國的重視應該要遠超任何的關係，甚至乎家庭的關係。所以最後尾所得的是什麼？他說沒有在今世不得八倍的，也不是指到一些物質上面的賞賜或者享受，這個八倍是指到那個家庭的關係，特別是指到神國的大家庭這個關係，再一次的建立和重組。最後講到總結，到底基督徒是否真的要努力去進天國呢？即我們弟兄姊妹很多時候都會記得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節曾經耶穌這樣講過，說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呢就得著了。言下之意告訴我們，天國好像是怎樣，全憑自己的努力才能夠進去。這裡的努力感覺我們是否應該要很認真去做，要付代價？但是這個正正是跟傳正確福音的保羅，剛才我都講過一段經文，以弗所書二章八節告訴我們，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亦都因著信，這個不是出於自己，是上帝所賜的，不是出於行為，藐的人自夸。好像保羅和耶穌之間為什麼這麼不協調，這麼大的矛盾，到底應該聽耶穌說還是保羅說多一點呢？在這種矛盾的裡面，其實我再認真一點去看多幾個版本，就是我看回呢和合本聖經翻譯可能有少少，即係我唔敢講話好嚴重嘅問題，係有少少咧，需要睇多幾個版本會好啲嘅。你如果睇英文其中一個版本咧，佢就話 ：From the days of John the Baptist until now,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suffered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take it by force。新漢語譯本嘅翻譯就講到話，同一節聖經啊，講話天國遭受暴力侵擾，暴徒企圖把他奪去。無論英文的版本或者新漢語譯本的版本，它的翻譯正正是否定了天國是要努力進入這個翻譯。翻翻去傳福音起頭來說，當時施洗約翰和耶穌都說天國近了，你們這些願意聽的人要悔改，就是期望那些聽的人悔改才能夠進入他們宣講的天國。當時一世紀的情況的環境是什麼？天國正正是遭受到那些反對者的侵擾，那些反對者企圖去阻擋這件事。當時的聽從者，他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突破那些反對者的封殺，才能夠進入到天國。所以和合本和新漢語譯本其實兩者呢，你不可以說它有很嚴重的衝突。所謂的努力其實是真的是指什麼呢？就是一個認真去接受耶穌所將要成就的。今天如果我們不將這個說話的來源背景去理解清楚的話呢，以為今天我們除了靠耶穌之外還要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進入天國，那就真的有很嚴重很嚴重的問題。或者用保羅所說，如果有人傳福音給你們和我們所傳給你們的福音不同的時候，我們讀經的時候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這位來尋問永生的官，在世間裡面擁有一切的權勢、地位、美名、道德、財富，可以說是每一個人都很想追求的東西，他都有了， 但是他心里面为什么还不能够满足？针对这个官心里面的迷惑，耶稣一句已经 KO 了他了。他说你还欠缺的只有一件，就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并且你还要去跟随我。经常说他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将永生和财富摆在一起，要这个人做一个抉择的时候，这个官选择了财富，弃绝永生。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的优先秩序呢？这个人最大的迷惑和痛苦，就是将生命的优先次序搞错了。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有没有搞错了呢？我们心里面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愿神怜悯我们。